从下周二，也就是11月10日起，维州大部分的12年级学生就要开始走进 VCE 的考场，迎接人生中的一次大考。今年，走向考场的路比起以往似乎更加曲折。新冠疫情导致的封城，让大部分学生的考前准备从课堂里转移到了线上家里。学习节奏的变化，考试推迟的压力，细碎调整的防控措施，让考生和家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今天的节目，我要采访三位往年参加 VCE 高考并且获得高分的华人，他们的经验也许会对今年乃至以后在澳洲参加高考的人有所启发，而他们的讲述也让我意识到，每一个参加 VCE 考试的学生，哪怕是学霸，都遇到过不同的困境，而冲破困境的路有千条万条，只要你想，你愿意付出，就可以做到。今天的第一位讲述者是2017年参加 VCE 考试的 Eric。Eric 如今在墨尔本大学读精算，马上就要本科毕业。对于三年前考出 99.5 高分的那场考试， Eric 曾经心里有道坎儿，因为他当时最擅长的数学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理想的水平。
我数学我是分了两年考嘛，对吧？我们有 math methods 是那个中数，specialist math 是高数，就是 VCE 它是分两门嘛。当然它还有一门数学是 further math， 就是低数啊，它就是低数、中数、高数啊。我是考了中数和高数，那我中数我是11年级考的，我是考了44啊罗分，然后我的高数 specialist math 是12年级考的，也是考了44罗分。
你当时你说你数学反而没有想象中发挥那么好，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这一门没有达到理想的那个分数呢？
11年级和12年级因为我两年考嘛，那个原因还不太一样。对year 11的时候可能更多是在就是准备的还不是特别充分，就当时男孩子对于这个高考这个还不是特别上心吧，就是可能最后那段时间没有那么去刷题啊，或者说去复习，所以就没有达到自己能考的最最高吧，就是对于中数而言。这是11年级，然后12年级的话更多是最后可能是一种心理压力吧，这可能我们待会儿我会细说，就是自己对自己预期会比较高一些，然后或者说自己可能自己给自己一些压力，就是有一个目标，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吧。然后最后我就没有考到，我就是发挥并没有发挥到最好，遗憾吧，遗憾说遗憾其实是会有一些吧，就是觉得也许能考得更好，但是其实上了大学之后发现这个分数也没有那么重要吧，就是到最后固然这是作为一个进大学的敲门砖，就是你肯定是要有这个分数并且达到一定的程度。进了大学之后可能高中的成绩就在大学没这么重要，但是在工作之前吧，所有的考核都是可能跟分数相关的，包括去面试啊，或者说未来找工作，你肯定也是需要这方面成绩方面的支持吧，就是你不能去跟面试官说你很厉害，但他得有一个 evidence 对吧，他得有一个相关的资料，或者说你有什么证书啊对吧，这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尽自己的可能去学习对吧，尤其是高考这个尽自己可能去考出自己能够得到的最好的分数，这个对于你将来包括在大学以及未来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态度，就是尽到自己的全力去做一件事。然后当时的话我觉得最后一个月的考试复习时间我确实非常专注吧，对，其实我还是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挺满意的，就是首先第一个你一定要最后要专注然后呢专注的过程中你也不能一直去反复的看一个东西，就是有的时候我个人建议就是他们你可以看一会儿，比如说他们第一门考的是英语，那么他们可以先去早上先是复习一下英语，然后过一段时间你可以去换一个科目对吧，你可以换一个接下来要考的数学去换换脑子，对，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并且我觉得可以在马上夏天了对吧，可以加一个比如说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 对，我当时考试之前就是喜欢跑步啊，因为我觉得跑步是解压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压方式吧。然后我觉得对于家长而言的话，家长可以给孩子更多的心理方面的关注，对，尤其今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尤其现在解封了，对吧？如果说有这个条件，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出去走走啊，或者说什么，对，就即使说孩子很大了，对吧？但是我觉得这种心理上的关心还是对最后很有帮助的。就当时我父母对我的心理上的疏导也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你刚才说家长对孩子可以有更多这个心理上的关注，我心里面稍微有点打鼓哈，因为我不知道在考试之前，家长对于孩子的这样一种心理上的特别关注，究竟是受欢迎还是不受欢迎，对于孩子是有帮助还是让你反而会更紧张？
以我个人经验，就是，肯定是不用去给孩子施加压力。比如说，就是你需要考到某个分数，就是，我认为家长不要去给孩子设置一个目标，就是到这个时候应该去肯定他吧。就是你只要是现在是状态是完全 OK 的，或者说你是很努力的在复习，那其实你就是给予他一种肯定就 OK 了，就是让他知道他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其实有的时候，就像包括我现在。以及当时高考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希望得到他人的一种认可吧，在考试之前，因为你自己可能有一种不安，或者说无法预期到会发生什么。那如果其他人能够给你一种多多少少一种认可，或者说一种肯定，那我觉得可能对于发挥会更有帮助。那么家长这个时候就可以去鼓励孩子，肯定不能给孩子去设立太多的条条框框，比如说你要考到多少分这种，我是不太认可的。但给孩子一种激励吧，或者说就像我说的，带着孩子出去散散心，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考虑的。
考生面临的紧张、焦虑，有可能来自学业，也有可能来自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去年参加 VCE 考，以超过97分的成绩被墨尔本大学录取的 Zoe，对此就深有体会。现在在读 Biomedicine 生物医药专业的 Zoe 说，对他来讲，考 VCE 最难、最紧张的时刻，不是最后的大考，而是之前的 SAC 考，也就是 School Assessed Coursework，考察学生平时成绩的校内考试。
就是 VCE 不是有就是一个 Final 和一个 General Achievement GA，然后那个 GA 是用 SAC 算的嘛？那个 SAC 都是算到最后成绩的里面，然后这个都是要看你在学校里面的排名啊之类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我一共选了就是6门课嘛，然后我当时大概是12年级我就考了5门，这个5门的这个 SAC 都堆在一起的时候就特别，就大概有一两个星期这样就特别的忙，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最难，就是最难过去。但其实后来到考试的时候，因为每个考试隔的时间都比较长嘛，考试和考试中间的都有时间去复习，然后都有时间去稍微休息放松一会儿。所以就当时就没有觉得说考试那段时间特别的难，但是当时就是 SAC 的时候其实蛮辛苦的，而且当时也不知道，考试的时候到底会是什么样，所以就会紧张啊，会乱想，会多想。但是后来考完了以后就觉得啊，其实还好，没有想象的那么紧张，也没有想象那么难，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没办法做出来之类的。
回看一年前的 VCE 高考，Zoe 说，他其实很能理解即将要上考场的考生所背负的沉重心理包袱。
VCE 学习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其实更影响这个学习包括成绩的，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自己的心境，还有这个心情问题。
所以，
我一直很想把这个分享给别人吧，就是你要觉得自己真的很学不好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就心理的问题，心理上压力的问题。
那跟很多花季雨季的年轻人一样，Zoe 在考试之前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和烦恼。头一桩就是他跟最好朋友的关系破裂。
12年级刚开始那阵，跟我有一个朋友就彻底掰了。其实我现在想想看，可能没有说那么大的事情，但是当时的确跟我对我来说就是天就是地，因为当时这个朋友真的是非常好， 在我来这边的四年，就是当时四年四五年里，真的每就是相当于形影不离吧，就是有压力包这个，就是聊一聊天啊。因为我大概是跟这个同学，就跟这个朋友掰了以后，就是大概过了一两个月才遇到我另一个，就现在特别好这哥们嘛。但是那一两个月是我最难受的一两个月，因为真的是除了，就是日常突然被碾碎了的感觉，就是日常突然已经不是日常了，然后就是。当然我也认识到，就是说任何人掰或者任何人就是觉得难受，世界还会依旧继续转吗？地球还会依旧转动？然后就是可能我当时觉得更难受的是我在家说话也没有人听见，然后在家哭也没有人管之类的吧。我爸妈可能跟我相处模式比较奇怪，因为我小时候他们管我管比较少，
嗯，
他们呢一直对我就实行放养走地鸡，也没怎么管过我，也没怎么对我发过火啊之类的，然后就是可能习惯了吧，他们就是也不经常管我，觉得我因为我几乎自己也所有事情都能就是整理差不多，然后他们也就没想管，他们可能觉得我自己能找出一点出路。当然还有就是学校学习上一些事情，因为我之前学过一段时间的 psychology， 然后不仅是什么都没学懂，然后就是考试也非常差了，虽然这个就不是说特别那个，然后就可能就是我
是不是觉得好像当时就觉得做什么什么不顺，然后对自己的这样一个能力啊， 对于自己的这样一个未来都产生一个很大的怀疑。
对，差不多。
最终是新认识的朋友还有心理咨询师帮助一度陷入抑郁的 Zoe 走出了那段情绪低落的日子。
去心理医生就是跟我说，就是一定要觉得自己能做好。当时还被逼着，就是反正录了一个语音，就说自己很好，自己很棒，自己不需要给自己添那么多压力吧。当时被逼着就每天晚上都要听这个语音，然后就反正很难受，还很难受，对。
如今的邹乙已经考上理想大学自己喜欢的专业，身边也有自己喜欢的朋友。对于即将走上考场的学弟学妹，他建议所有人找到自己效率最高的时间和方式做最后冲刺。他说，如果你在学习里能够找到一个或几个朋友，结成伙伴，互帮互助，就能够很好的缓解学习上的压力。
我可能上过大学以后才感觉到的吧，就是你总要有几个朋友在身边，然后包括考试如果压力特别大，包括你不会的题啊，包括是你真的是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你可以跟你朋友聊一聊啊，包括一些日常解压的问题啊，你可以跟你朋友聊一聊。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考试压力特别大那段时间是特别需要的，而且不管是学习上的帮助也好，是人际交往上的帮助也好，其实有一个朋友真的就是胜读十年书这样。
今天的第三位讲述者是 Wendy， 她是2002年参加的 VCE 考试，而且以 99.65 的成绩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墨尔本大学，并且读完了法律和商科的本科双学位。回首18年前的高考，如今已经是妈妈的她仍然颇为感叹。她说，准备 VCE 考试那段心有目标为之努力的日子，还有当时那种触摸理想的感觉，让她至今想起还会心潮澎湃。
其实人生的每一步啊，特别是从你考 VCE 高考到你第一份工作，这段时间比较短，可能就5到6年，但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是人生很重要的一段时间，然后可以决定你今后的人生怎么发展，还有很多的一些三观的形成，还有一些就是你自己打算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得出什么回报。这一段的时间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差不多是17岁到23、4岁的这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高考 VC 高考只不过是在这一段人生特别特别重要的时间的第一个考验，第一个 challenge、
嗯、
这个第一个 challenge 它决定了你今后的五六年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的，你是起点高然后继续往上走，还是起点低然后你需要拼命拼命的努力，我是这样觉得的。
嗯，
特别是像我举个例子，后来像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吧，像我和我老公，我们后来，
你们都是莫大的校友是吗？你们都是当时考的 VCE 很好，都是考上了莫大的法律系是吗？
对对，然后我们是都是毕业了之后这边工作了两年左右，然后我们都去美国去申请读美国的大学了，读硕士，然后就包括在申请那边的时候你还是要报你当时那个 VCE 考多少分，就是 equivalent 那个高考。
嗯，
你那个时候你二十岁出头的这段时间对吗，你可能会大学毕业，你从哪里毕业，你什么样的成绩毕业，你是以那个 H day 的平均分毕业，还是你一个刚好及格的成绩毕业，然后你毕业之后你是决定留在这边继续读书深造，或者你去出国到美国英国去深造，或者你去那个
工作，
你去工作，或者你回国工作。
嗯，
这一段时间很多年轻人就是特别迷茫特别焦虑的时候对吗，就是很多这边的学生也是留学生，大学这边毕业了也是回国去找工作的，然后他们回国找工作、
嗯、
那边的 HR 也是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你是海归啊，啊你哪里毕业的，莫大啊，挺好挺好的，那你是在什么Latrobe 是什么大学，好像没听说过，就是这个区别。所以你对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段时间是很难很艰难，你要各种申请工作，申请研究生大学，有各种 deadline assignment 考试什么的，对，然后你这个 VC 其实就是这一段时间的第一个挑战也好，或者第一个取决于你的起点在哪里的一个分数吧，
一个节点。嗯，
对对，
嗯，但其实人生是一段很长的路，就像你讲的，这只是决定我们的继续往前的一个起点，决定我们的一个高度的一个地方，但是今后能不能保住这样一个冲劲，你是比现在努力的更厉害了，而且你能够找对自己的方向往前更明确的，不管是曲折还是说你走得很顺利去走到你的那个想去的地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不在于说是这一场考试，其实 VCE 只是人生中间的很多很多场考试中间的一个，但是呢，
对的，
人生的这场大考取决于你自己知不知道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对对，因为你从这个整个人生的角度来说吧，到了二十五岁左右，或者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这个时间，有些人就是转行业也好，或者到那个时候到二十五岁，很多人都已经是在做自己的第三份第四份工作了，或者自己去创业，自己去开公司或者开店。你到了这个时候，其实别说 VC 了，你大学学了什么，成绩是什么，已经对你人生来说这个作用已经是非常小了，但是你可以从你那个时候努力过奋斗过冲刺过的那个也是挺宝贵的一个经历，我觉得。
嗯，
我当时十一年级的时候吧，因为这边 VCE 是两年嘛，你就是从十一年级开始选课，
嗯，
然后你决定你十二年级考哪些课程。我记得我当时十一年级的时候呢，我还没完全决定好我那个时候十二年级想考什么课，那老师当时就建议我就是多报一点课，你可以选择你是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然后到时候到十二年级再做决定。所以我当时十一年级的时候我选了一个物理，其实我报的时候就已经被劝退了，因为他们说、哦、这个物理特别特别特别难，然后你又是女生就是对这种物理这些东西都搞不太清楚，就不太好，反正那个时候就已经挺劝退了，我说我就试试， 然后我就十一年级我就读了这个物理，当时我们的物理老师也都是男老师嘛，然后我十一年级的老师也是那种特别古板，然后他讲的东西就是特别就完全都是理论，
很干的那种。
对对，然后我记得我就每次考试就考得很差，因为我就完全就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嗯，
然后我还记得我哭过好多次，然后我就说我不想读了，我觉得我当时十一年级年底考试就考得不太好嘛，然后我就想我那十二年级就不想读了，因为这个物理实在太难了，而且他们就据说十二年级的物理更难，你就放弃吧。
嗯，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们那个学校雇了一个新的物理老师，然后我就跟他聊了聊，然后我就说我可能明年就不会选这个课了，因为对我来说好像太难了。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你不要那么沮丧，他说其实物理是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东西，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谈了很多，就把我劝回来了。我就说啊，好，那我就继续就努力吧，那我就看一下，虽然我就不太懂。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有什么疑问的什么的，你下课后放学我的就是办公室的门就随时为你开着，
嗯，
就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问。
嗯，
那当时我就说 OK 好，那就我就试一试。那然后我就十二年级就继续那个读了那个物理，而且我当时就为了读这个物理我还扔掉了两门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课，然后就十二年级就开始读了。然后我记得那段时间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因为对我来说这个物理是很多的一些理论，特别是什么牛顿定律啊，然后后来我们还在弄那个电子的一个就是 electric circuit， 就是那种
电路，嗯，
电路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真的我现在想想我都头都很大，你知道吗？就当时就买了好多的那些辅助书，然后就包括老师，然后我就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好几次那个 set 就是凌晨两三点我还在那个窗前在哪个看哪个书，然后我就记得我就当时在跟自己就是说我就要努力一把，就我觉得我这个熬过去了我就什么都可以熬过去，到那个时候就这个印象特别深。其实你让我刚才想我一刻就是没有想起，但是你让我仔细想当时的那个画面还是挺深刻还挺感人的。然后我记得我后来人生就是很多就是我加班的时候或者什么，我就想我当时十七八岁的自己都能够这样做到，我现在二十多岁了我有什么可以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经历还是比较那个
励志难忘。
对的， 对，后来就是我后来那个物理还是那个裸分那个还是考的比较高的，就考了45分，就差不多是我第二高的那个分数。
所以说哪怕到现在这么多年以后想起来，也许你对这个考试或者说当时学到的东西也许都记不得了，但是你能想到你能记得曾经为了一个目标曾经为了不服输要继续打拼要赌上所有的一些努力然后去为他一搏的那样一个很青春很热血的那一段时间，
可以这样说吧。或者就是说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那个熬夜熬到那么晚，因为对就像我说的我刚才那个印象特别深，因为我就两三点还不睡觉还在那个看。人生都是这样的，你有时候过程比这个结果更重要一点，就你拼过了你奋斗过了你也就没什么好后悔的，就即使你分数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但你已经尽力过了，你就没什么可以说啊，如果我当时再努力一点就好，对吗？其实让人会感到后悔的事情并不是说啊你的分数考了低了或者什么，而是自己就是没有努力过，就是明明可以考得更好的或者明明可以
做得更好一些
啊。对对，